德记系列讲章，普杰西牧师，2009年3到4月，王兆峰弟兄翻译。第一讲，以色列的黑暗年代。我们大家对往事都有美好的回忆，或是从父母那里听来的我们小时候的故事，或是自己中学时代的某段经历。当然，我们也难免会有某些噩梦般的回忆。我们之所以有这些回忆，是因为我们总是把某段时间的事与其间的事做比较。我们往往会用一种理想化的概念对某段时间做判断。今天我们生活的这段时光算不上是好的时光。注：牧师指的一方面是眼下的金融危机、经济萧条，另一方面是奥巴马上台后的美国政治气氛。无论我们用的是什么标准，眼下我们生活的这段时间是比较黑暗的。打开电视，你就可以听到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一生中最惨的时候。我国的经济是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。因此，人们把眼下的美国称为黑暗时期。当年路德记的时代有点像我们的今天，但要严重的多。我们应当知道，路德记是以以色列历史最黑暗、邪恶的时代做背景的。但通常我们没有这个概念，或者想不到这一点，因为路德记是一个非常平和、温馨的故事。并且故事有一个美满的结局。路德记常被用来做妇女退休会或查经班的材料。当然，路德记的确是一篇荣耀与大喜的故事。但是为了理解明白神写下这卷书的目的，我们必须先了解路德记的背景，了解拉俄米、路德、波阿斯所生活的时代。今天早上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是，路德记发生在至今为止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。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对此背景做一个介绍，也为接下来几个礼拜要讲的做一个铺垫。第一是黑暗时代，第二是以色列民族的需要，第三是满足这一需要的那位英雄。路德记的1章1节，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。在犹大伯利恒，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2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。只要我们熟悉圣经，熟悉以色列历史，这句话已经告诉了我们，我们所应当知道。尽管神学家、历史学家对路德记发生的准确年代有争议，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，路德记发生在士师年代。从士师记里我们看到，那是个极其黑暗的时代。以色列人不断的行淫、拜偶像、背叛神，国中有饥荒，显然他们的整个经济生活陷入极端的困境。这个被神称为他眼中同人的民族，从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牛奶与蜜的迦南安家，才这么短的时间竟落得了这副光景，实在是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。然而旧约中这段短短的路德记让我们看到，无论环境有多么黑暗，时代有多么邪恶，神还是给人预备了亮光，还是让人有希望。我盼望这也让我们懂得，无论在何种困境之中，神总是为他自己留下余种，提供亮光，预备道路，带来希望。你们会不会问，以色列人是怎么沦落到这般黑暗光景的？ 我先假设你们对以色列历史了解的不是那么详细透彻，但至少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经的大概。先是神呼召亚伯拉罕，然后从亚伯拉罕带出了以色列民族。以色列民族的开始也是以色列民族的高潮，是他们在埃及被奴役受煎熬，神用大能的膀臂领他们出埃及，因此出埃及成为以色列的永远象征。当然他们出埃及之后没有直接进入牛奶与蜜的应许之地迦南，而是在旷野漂流了40年，因为那是神试炼他们，看他们是否有信心。由于他们在试炼时失败，神使他们的第一代死在旷野之中，但预备了他们的后代，并带领这第二代人进入应许之地。摩西死后，约书亚带领他们征服了迦南地，神命令他们灭尽赶出当地的迦南人、非利士人、亚摩利人。这是圣经里一段比较难的话，但神明确告诉他们，他这么做是因为这些迦南人已经堕落到了一个罪恶滔天的地步，他们已经将这片土地污染到了极点，因此他们必须被从这片土地上除去。因此以色列是神手中的器皿，用来清除这片土地。我们从约书亚记里面看到，神给了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胜利，当然他们也因自己的罪而跌倒过，但约书亚记21章告诉我们，神让他们大获全胜，把他曾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全地都赐给了以色列人。四世纪一开始也让我们看到，尽管有些地方还有一些残余，但以色列人都能将其攻破征服，看上去大好时光已经到来，以色列人将进入繁荣昌盛之际。但事实上到了四世纪第一章的末了，圣经6次说不能赶出，没有赶出迦南人，迦南人仍然住在那里。或许这几句话对我们来说并非什么了不起的大事，但这些留下来的迦南人从此之后便成了以色列人的绊脚石，成了他们的网罗。因为迦南人拜的是别的神，非利士人带来的是假神，以色列人不断地被试探去拜假神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大获全胜征服了迦南地，却又不能赶出迦南人呢？四世纪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因为他们忘记了神，于是神差遣外邦人来欺压他们。受压之中，他们想起了神，向神呼求，神纪念他们，给他们兴起一位士师，拯救他们，打败仇敌，使以色列人得享平安。接下去他们又忘了神，去拜假神，于是又被欺压奴役，神又兴起士师救他们。事情就是这样周而复始。同时我们还看到一个规律，士师们一个比一个弱。第一位士师是最理想的领袖俄陀烈，他遵照神的话击败敌人，人民太平了40年。最糟糕的是第七位士师参孙，当然我们都很喜欢参孙的故事，因他是一位大英雄。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参孙做的都与神要他做的相反。参孙的出生是超自然的，他母亲原来不能怀孕，他的出生是神的作为，尚未出生的时候神就说他将来不可喝酒，不可碰污秽之物，不可剃光头发，最重要的是要分别为圣，归神做拿细耳人。然而我们所看到的参孙呢， 却违背了这一切的誓约。他爱非利士女人，要求父母为他娶非利士女人。此后每况愈下，越来越糟。他不但喝酒，还醉酒。他碰了死尸，最后呢，头发也被剃掉。他完全背离了誓约，结果双眼被挖瞎掉，手脚被捆住，如同一头野兽一样。最后他还是站了起来。有意思的是，他虽然战胜了敌人，但自己也一同死去。于是以色列未得一天太平。以色列人的太平与誓师直接相关，而参生则来去匆匆，他毁了敌人，也毁了他自己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从参生的一生中也看到了以色列人自己的一生。神超自然地生了他，从吾尔招了亚伯拉罕，以神迹将他领出埃及，用大能为他战胜征服迦南。正因他的超自然出生，他本应从万族中分别为圣，但犹如参孙一样，他被外邦之神引诱，被外邦女子勾引，他撕破了每一条誓约，最终落得个家毁人亡。到了四世纪末了，以色列被外邦之族弄得眼睛瞎掉，手脚被捆，虽住在应许之地，却犹如重返埃及。四世纪的结尾黑暗，我不得不小心谨慎我的语言。四世纪以两个事件结束，第一个是犹大伯利恒的一个利未人，他心甘情愿地去侍奉假神。利未人本来应做教师，教导以色列人神的律法、神的话，但他却为三斗米自愿地去上门侍奉别的神，足见以色列人堕落到了何等低下的程度。第二个故事里也是一个利未人讨了个伯利恒来的小老婆，他俩一同在外，黄昏途经耶布斯的时候，这个利未人还大声说，我们不可进外邦城，不如到基比亚市。晚上有位好心的老年人接待了他们，不料城里的人围住房子，要主人把客人交出来。最后利未人的小老婆被他们轮奸致死，利未人被以色列人令人发指的恶行所震惊，把他的妾的尸体剁成十二块，送到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。以色列堕落邪恶，比索多玛、俄摩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地步。你们都知道罗德的故事吧？但今天同样的事情却发生在以色列人自己的家乡。这位利未人特意绕过迦南人之城，来到自己人中间，却遭到如此下场。以色列人悲惨到了这样一个地步，以致神召以色列对他自己的一个支派发起圣战。以色列堕落到与世界毫无差别之地，不得不自毁自灭。这一切说明什么问题呢？至少有一点我们大家不必有太大的智慧就可以知道的，那就是誓师不够，誓师解决不了问题。这里不仅仅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黑暗，也提示我们以色列的需要。四世纪最后的几章里四次提到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今天我们中间有些生活经历的人对此都应该有体会，这不就和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有点相似吗？后现代主义，道德相对论，人只要做对自己最有利的事就好了。请注意一下这种光景的后果，这几十年来，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，我们一直听到的一个谎言是，只要你想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，那你就享有了真正的自由。但四世纪的结尾让我们看到，人人任意而行，到头来却落在了极端的捆绑之中。这是一个没有人愿意活在其中的世界。人任意而行，人不受 神律法的限制，非但得不到自由，反而落入完全的捆绑，成为瞎眼之人。人一旦到了这种地步，就会要求给他们按后现代主义提倡的做法，社会就成为无政府主义，整个社会将黑暗到一个地步，人们会要求有秩序、有法律、有统治者。事实就最后一句话，以色列中没有王，所提示的就是他们需要一个王。以色列人对王的概念并不陌生，四世纪一上来就提到了迦南那残忍的亚多尼比色王以及70个王。以色列要的当然不是这样的王，光有勇力也不够，因为他们已经有像参孙这样的大力士，参孙缺少他们所需要的品格。他们需要的王应该是这样的一位王，在他统治之下，人人都按神眼中看为正的去行，一位带领他们过近前生活的王，一位明白遵行生命记中反复重申的律法的王，一位能率领以色列人战胜外邦人的王，一位能让他们过上太平日子的王。一句话，他们需要的是一位引领他们走义路的王，这就是四世纪所指向的王。但四世纪未能提供这位王，在路德记里我们终于看到了这位王。路德记的故事是从四世纪时代以拿阿米和他一家离开伯利恒开始的。犹大的伯利恒在四世纪里面已经名声大噪了，但不是今天我们在圣诞歌中的伯利恒，而是以色列历史上伤痕累累之处。因此路德记的作者不仅把我们带回到四世纪，也把我们带回到以色列最黑暗的一章。故事从黑暗邪恶的士师时代，从臭名昭著的伯利恒开始，以一个婴孩的出生结束。约阿斯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。很明显，路德记让我们看到，即使是在道德败坏、经济崩溃、社会混乱的最黑暗时代，神永远都在做他完美的工。神没有停止对以色列的统治，神以他完美的方式执行他创世之前早已预定的计划，在以色列人的黑暗之中燃起一盏明灯，最后终于产生了大卫王。我们已经提到过，以色列人需要一位王，一位领他们走义路的王，一位知道神心意的王，一位以神的律法为喜乐的王，一位像大卫但又不像大卫那样的王。我们大家都熟悉大卫王的故事，他一生有过辉煌的时刻，但也有比四世纪好不到哪里去的黑暗光景，犯过奸淫谋杀的大罪。我们需要一位远远超过大卫的王。四世纪向我们大声呼吁，我们要一位王，路德记则亲身地告诉我们，我预备了一位王，将要在犹大的伯利恒出生，他要领你走义路，他要永远都照我的话行，荣耀我的名，他从不失败，他如此爱我，以致自愿舍己在十字架上，承受以色列从未见过的黑暗。那是神把全部的愤怒倾倒在他自己儿子身上的一刻，为的是让以色列，为的是让你我可以从我们的罪中被救出，为的是让我们可以在神的眼里被称为义，以致我们终于能够按神的旨意行。看哪，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位王，他就是基督耶稣。因着他的恩典，我们不再任意而行，不是叫我们为了要赢得神的好感去遵行他的旨意，而是出于一颗感恩之心而行。今天我们已经与这位王联合，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， 心甘情愿地对神的律法说阿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被赎是为了他而用，好叫我们今天在地上就可以照天上的道德律法行事为人。弟兄姐妹，你们看，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位王，无论我们今天生活在何种黑暗光景之中，不管目前的环境比从前有多糟，神都在完美的做他的工，他从不失败，他永远都在以他全权为了你的益处实行他的计划，好叫他的名字得称赞得荣耀，好叫他的王统管万国。有一天万膝必跪下，万口必承认耶稣之孙大卫之子耶稣基督是主，他已经将你为他的国预备。因此愿我们的生活，愿我们的言行不再按我们看为好的去过去做，因着他已经接纳了我们，让我们把自己献上做活祭，以我们的爱来侍奉他。好，以上的讲章呢是由 OPC 长老会啊，就是正统长老会啊，普杰西牧师所讲的，愿上帝赐福他的话语。